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周五晚上的6:08，欢迎您锁定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节目，我是丁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哈，要带大家来关注一下发生在国会哈最新他们通过的一项法案，是在国会众议院哈今天刚刚哈全票通过了一项要追溯病毒起源的这样的一个提案啊。那对于这个病毒起源 COVID-19 的起源，我想呢，大家经过了3年啊，在疫情当中，从一开始的恐惧害怕，到我们整个生活的出行都被颠覆和改变，到现在逐渐的似乎好像是适应了哈，但是呢，这个病毒的来源一直是个谜。那相关呢有很多的这个调查呢也不断的在进行当中，直到最近啊，美国能源部被媒体爆出来说呢，他们有认为哈，根据各种证据显示说这个病毒是来自于中共的实验室的可能性，又让大众的视线呢重新锁定到了这里哈。到底是不是？那为什么美国的情报机构会这么样认定？有哪些相关的证据或者是事实指向这样的一个结论呢？那接下来我们就带您一起来关注一下啊。那关于这个议题啊，我们的主持人于鹤啊是做了相关的一些这个研究和总结哈，所以接下来请于鹤主要来跟我们进行分享和说明。于鹤你好。
丁月好，听众朋友好。
那首先请于鹤跟我们讲一讲啊，今天在国会众议院通过的这个就是法案哈，到底是一个怎么回事哈？我记得之前参议院也有通过，这两个有什么相同或者不同之处呢？
是没有错，他们其实通过的是差不多的法案。像在10日的时候，美国的众院，这个是最新的消息，是全票，刚刚丁月有讲到419票对0票，一致的通过，是要求要解密关于新冠病毒起源的一些美国的情报资料。那在上周的时候，参议院也是表决，也是非常多的这个压倒性的通过了一个叫做2023年新冠病毒起源法案。那参议院通过的这个法案是要求在90天内就要这个美国的情报机构去解密武汉病毒研究所和新冠病毒起源之间潜在关联的所有的信息。那现在呢，就是众院跟参院都通过了，这样就表示着这个法案呢就会交到白宫去，那接着呢就等这个美国总统拜登来签署。那如果拜登在签署通过了的话，那美国的情报总监，就是美国的情报机构的总监海恩斯，他就会把这些讯息解密，因为当时美国的情报机构他们是有做了一些调查。那除了这个，就是现在就是最新的这个国会的最新的行动，那其实在这个礼拜稍早8日的时候呢，海恩斯他自己也才表示过，他说情报机构呢还没有就这个病毒由实验室泄露或者是来自于自然界去达成一个共识。因为现在呢关于病毒的起源说其实就是有两种说法，一个就是实验室泄露，那可能就是比较是人造的，那有一个呢就是说病毒是自然而然在自然界形成的，这样子有两种这样子的说法呢是现在普遍争议比较大的。那之前呢他们现在还有一个争议，就是之前这个美国的疫情，就是这个卫生的这个直属的比较就是很大的这个福奇博士，我一时忘了他的这个 title，不好意思，就是福奇博士，可能大家都知道。对，这个当
对他是这个前川普政府时期的这个首席的啊，就是抗病毒医疗小组的一个 leader 哈，同时他也是这个国家卫生院的这个负责人哈。哎，其实于鹤你刚刚谈到的这是国会方面的进展，因为我注意到就是在这个国会众议院他们在通过这个法案之前还举行了一个听证哈，但是在这个听证当中其实他们基本上就是只围绕着刚才你说的两种可能性之一，也就是病毒起源是来自于实验室泄露，也就是就是人造的这一方哈，为什么他们 focus 在这一点上哈？有哪些证据或者是现象指向到这一点呢？
是没有错，因为当时呢，福西博士呢，他就是现在这一些证人出来，他们是说福西博士他在还没有资讯很全面的时候，他就一味的去支持这个病毒自然形成的这个说法。 所以是这个，就是这个是美国国会众议院这个病毒大流行问题特设小组委员会，他们是在周三8日的时候举行了一个听证。那这一次呢，这个听证会上呢，请到了非常多重量级的证人。那结果呢，是一个大翻转。这些重量级的证人呢，反而都比较去支持这个实验室意外泄露的这样子的这个论述。那这三位重量级证人呢，其中一位呢，也是。就是前美国疾控和预防中心，就是 CDC 的主任 Redfield，这个罗伯特·雷德菲尔德，他也是那个时候，就是这个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在川普政府底下担任的这个 CDC 的主任，所以他对于这个疫情的这个说法呢，他还是非常的这个比较权威的。那这个博士呢，他就作证，他说。科学很多的这个证据呢，都显示这个 COVID-19 可能就是武汉实验室意外泄露的结果。那他又讲了三个不寻常的现象，他的一些举证呢，是包括说病毒本身的生物学的特性，还有2019年的时候在武汉以及其他周边地区的一些不寻常的行动，还有武汉病毒研究所当时在做的这种。功能增益的研究，这个功能增益研究呢，大家就说这个是跟这个 COVID-19 的起源也是息息相关的。那他就提到了三
那，
个，很不寻常的
对，我
现
正
象。
想问你啊，对，我正想问你呢，于贺，这个三个不寻常的现象是怎么回事啊？什么样的现象可以把病毒指向就是来源于这个武汉实验室呢？
他是这样子在国会作证的，他说，大流行呢，其实不是2020年1月才从这个海鲜市场开始的。他说，这个时间线呢，其实还要再往前一点，实际上是在2019年的9月。那他说，在2019年的9月呢，武汉病毒研究所发生了三件事情。第一个呢，是他们删除了这些病毒的序列。他说，这是非常不正常的，研究人员基本上是不会去这么做的。那第二个呢，是他们改变了实验室的指挥还有控制，把这个指挥跟控制从民间转给了军方，就给军方去管控。那他也说这个是非常不寻常的。那第三点呢，他说不寻常的现象是这个实验室，武汉实验室还找人重新做了通风系统。他说这个是强而有力的证据，表明呢在实验室发生了重大事件，才突然去做了这么样子的通风系统。那他还提到了这个，包括当时呢，在武汉病毒研究所做的这个功能增益性的这个研究，叫做 gain of function，就是把这个病毒是功能增益嘛。那他说这个呢，也是这个也是跟这个跟 COVID-19 有可能会形成呢，是很大的一个因素。那他也提到了说，当时呢可能美国纳税人的钱还被不当的用在资助武汉病毒研究所这样子的研究上。可能还帮助开发了 COVID，所以呢，他们现在其实美国的这个社会呢，在讨论的很大一个点呢，就是美国的钱到底有没有当初去用来资助这个武汉病毒研究所？那所以呢，这个也是现在就是当时的这个美国首席的医学顾问福西博士呢，他们觉得他可能会回避这样子一个就是病毒是从实验室起源的说法的一个原因，因为他们现在这个就像这个雷德菲尔德博士，他也说。当时的前这个首席顾问就是福西博士呢，也是故意压制了所有有关实验室泄露理论的这样的辩论。那他刚刚提到那三个不寻常的点呢，也的确是就是极不寻常。那这个呢，他在国会上举证把它说出来，也是很有意义的。
对，那因为他就是刚才你谈到的这个雷德菲尔德博士，他是前 CDC 的主任嘛，那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在这个疫情最初爆发的期间，整个他掌握的很多的这个情况，因为他确实是接触到第一手、第一线的这些信息，那除了他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证人作证说这个病毒也和武汉实验室有关呢？
是，还有另外两个也是很重量级的证人，有一个呢是前《纽约时报》的科学健康版的编辑，那他也是科学杂志和自然杂志的前编辑，这都是这个国际上非常有名望、很有权威的杂志，他是叫做尼古拉斯·韦德 （Nicholas Wade），那他就说呢，福西博士刚刚提到的，还有这个前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院长。Collins 柯林斯，他们呢是使用了未经核实的数据，直接就去否定了实验室泄露理论。 去支持自然传播论。所以呢，他是这样子说的。那他的立场呢，也是站在他觉得应该要再更加的去探索实验室泄露论，而不是在资讯都还没有全面的情况下就去支持着另外一派的自然传播论。那另外一个重量级证人是大西洋理事会的高级研究员，也是前国务院的官员，他叫做杰米·梅茨尔 （Metzl）。那他在听证会上呢，他是讲到了中共政府，他就直接把这个焦点 focus 就直接就聚焦在了这个中共政府处理疫情的这个态度上面。那他是说，这个中共政府当时是如何的去销毁样本，还有隐藏记录，甚至呢是监禁中国的记者，阻止中国科学家在未经政府事先批准的情况下去谈论或者是发表跟病毒起源相关的消息，或者是这个中共政府呢去积极的传播错误信息或者扭曲信息，来阻止这个基于证据的调查。他是把这个焦点放在了中共政府，因为他是当时不当的处理疫情，所以导致了这个疫情在全世界大传播上。那其实呢，这几位证人他们都是比较偏向这个，就是这个病毒是在实验室起源的这样子的理论。那当然呢，这个焦点呢也就会回归，因为是在武汉病毒研究所，也就会到了这个中共政府的头上去。那就是所有的证人呢，现在都同意了这个理论呢，并不是一个阴谋论，而且呢，这个病毒呢，最有可能是起源于武汉实验室。那刚刚丁月也有提到说，这个美国的能源部还有联邦调查局 FBI，其实之前也有类似的评估。所以呢，其实现在两党的声音，参议院、众议院，就是代表人民的声音，是美国的民意，还有包括美国的这一些情报机构，还有这个能源部。现在呢，其实还有两党，民主党人、共和党人都认为是有必要去调查病毒的来源，来好好的应对这个未来的大流行病。
确实，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病毒怎么来的，那就真的不知道如何防范它再一次的发生哈。那疫情它的这个 COVID-19 发生，我想每一个人我们都深有体会啊，无论是我们的健康、生活，还有各方面哈，经济都受到了极大的这个影响啊，甚至是很大的损失哈。那所以这个虽然病毒的来源相关的这个举证和调查还在进行当中，现在没有一个说最终的结果吧，但是起码我们看到这个思路越来越清晰了，重量级的证人都指向武汉病毒实验室。但是呢，有另外一点，就是刚才那个于鹤你也谈到的哈，这个大西洋理事会的高级研究员、前国务院官员梅茨尔说的，不管怎么样，这个病毒怎么来的，中共政府他在疫情初期刻意的掩盖，导致疫情的这种没有办法，就是第一时间得到控制，造成了无法估量的这个后果，这个确实是一个事实，而且是众有所知的哈。那对于这方面，美国政府打算有什么样的动作呢？
那最新呢？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还有另外一位共和党众议员叫 Burgess 伯吉斯呢，他们9日是重新提出了一个法案，要允许美国公民有权去起诉中国共产党，而且呢，追究中共当局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大规模的这样子去扭造事扭扭曲事实，做虚假陈述的这样子的责任。那其实我刚刚说重新提出，因为上一次呢，史密斯这个议员他提出类似的法案是在2020年的4月，不过当时党内投票中呢是被否决了。那现在呢，等到大家对疫情，当时呢是疫情刚开始，那现在大家对疫情都比较有了解了。那的确，这个疫情呢也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所以呢，他现在呢在这个美国的民意都支持的情况下，又重新的提出了这个法案。那他提出这个法案，他说，共产党政权还有习近平政府是系统性的没有做到真实和透明。那这一次的立法呢，他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信息，关于疫情的信息，同时呢，也是可以为这个因为疫情而死去的人、他们的亲人，还有其他在这个病毒大流行期间去蒙受一些严重的经济损失的人，可以提供他们急需的救济。那史密斯议员他是在重提这个法案的时候，他说我们终究必须要清楚的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有到底谁参与了这种欺瞒，也正也以便他们为那些深受新冠病毒折磨的人来伸张正义。那另外一位议员共同提出法案的伯吉斯，他也说， 他说：“中国共产党拒绝提供实时的信息，是害死了很多的美国人。”那他是说呢，在流行期间，很多美国的人失去了亲人，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他们应该要有权利从中共那边得到答案。那的确是，除了我们都知道体会到的生活不方便，在大流行的3年来，这个全美呢是有1.04亿人感染，至少113万人死亡。所以全世界的死亡人数呢，则是高达687万人。所以这个伤害呢，包括死伤都是相当大的。
而且带来的这种经济方面的这个损失哈，更是无可估量啊。而这个数据还是在中共政府刻意隐瞒，我们还不知道发生在中国大陆这片土地上到底有多少受影响的人群哈。那实际的数字呢，也许还会更加的多。所以关于病毒溯源这个问题，大家不要觉得说好像现在疫情快结束了，已经结束了，或者说我们可以跟它共存了，就不再去追究了。但是就像这个几位国会议员讲的，我们不知道它怎么来的，我们就未来无法防范，而且相关的责任呢，一定啊，现在看美国的国会层面哈，包括现在的这个拜登政府，都是决定呢要追责到底的。后续有什么情况呢？我们还会继续的为您关注和报道。非常感谢于鹤给我们带来相关的最新消息。接下来呢，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还有关于我们本地生活的一些最新的新闻报道，马上回来。